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位德州议员致信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强烈支持推进法轮功保护法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文化频道聊聊婚姻之理和夫妇之义下。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十位德州议员致信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强烈支持推进法轮功保护法案。2025年9月16日，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华盛顿，向参议院法轮功保护法案 S-817 提案人泰德·克鲁兹参议员递交十封来自德州重量级参众议员的感谢信，表达对法轮功保护案的强烈支持，并敦促法案在美国参议院推进。法轮功学员告诉克鲁兹参议员，法轮功保护法案不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德州也有很多人关注。除了目前收到的十位州议员的感谢信，还有10000多位德克萨斯州居民签名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这些德州民众都希望这场迫害尽快停止，让中国大陆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也能同样享有信仰自由。美国联邦参议院是美国国会的上院，负责制定联邦法律，而州参议院则是州议会的上院，负责制定州法律。每个州在联邦参议院都有2名参议员，无论该州的大小或人口，以确保全国各州的不同观点得到考虑。联邦与州的法律权利在实践中体现为相互尊重和协调。联邦法律通常具有优先权，但州法律在州内也具有约束力。
德州参议院交通委员会主席尼克尔斯敦促在美国参议院推进法轮功保护法案。德州参议院交通委员会主席、第三选区资深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尼克尔斯自2007年以来已连任9届德州参议员，他在写给克鲁兹参议员的感谢信中说，我写信以表达对您所提出的法轮功保护法案 S-817 的支持，并敦促法案在美国参议院推进。尼克尔斯参议员说，2025年5月5日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了并行法案 HR-1540，此项两党行动表明，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严重人权侵犯。他还表示，我很高兴在2023年第88届议会期间支持了州参议院第1040号法案。该法案禁止德州医疗保险公司支付涉及从事活摘器官国家的器官移植。德州的领导力应该通过您的努力延伸到联邦层面，这是理所当然的。
德州参议院多数党党团主席帕克斯顿认为，法案提供了追究罪责的重要机制。德州参议院多数党党团主席、州务委员会副主席、第八选区共和党参议员安吉拉·帕克斯顿在信中说，法案提供了一个追究罪责的重要机制，包括制裁、签证限制以及由美国国务院进行的全面报告，并重申了美国在捍卫宗教自由与人类尊严方面的道德领导地位。帕克斯顿参议员在信中还表示，在2021年德州第87届议会期间，我推动通过了参议院第3号并行决议，谴责活摘器官的可怕行径。
德州参议院刑事司法委员会副主席帕克敦促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能尽快通过。德州参议院刑事司法委员会和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副主席、 第12选区共和党参议员谭·帕克在信中敦促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能尽快通过，并感谢克鲁兹参议员坚定捍卫自由并为受迫害者发声。
德州参议院高等教育小组委员会副主席米德尔顿表示，中共活摘器官证据确凿，令人震惊。德州参议院高等教育小组委员会副主席、第11选区共和党州参议员梅耶斯·米德尔顿在信中说，由中共政权支持的活摘器官行径证据十分确凿，令人震惊，包括2019年中国法庭在内的调查已认定此暴行构成反人类罪。正如德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兰斯·古登所言，这是我们时代最紧迫的人权危机之一。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布莱恩·马斯特则进一步将其形容为基于谋杀的数十亿美元黑市。
德州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奥利弗森说，法案为追责并保护无辜生命提供重要途径。德州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第15选区资深众议员汤姆·奥利弗森医师在信中说，20多年来，这些有信仰的人们仅仅因为他们的精神信仰就被肆意拘留、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历史会铭记这个世界对这些暴行做出了怎样的回应，美国千万不能保持沉默。奥利弗森说，法轮功保护法案为追责并保护无辜生命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他敦促克鲁兹参议员与联邦参议院的同仁一道，促使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法案迅速获得通过。
德州资深众议员托特认为，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违反国际准则。德州众议院第15选区资深众议员史蒂夫·托特在信中说，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明显违反国际准则，也是对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其证据十分充足，有关活摘器官、任意拘押及其他暴行的报告要求美国做出明确且果断的回应。您提出的法案是追究罪责，限制施暴者入境美国，并确保美国机构不会沦为此类罪行共犯的必要步骤。
德州众议员威尔逊指出，法案已成为美国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关键一步。德州众议院第15选区众议员泰瑞·里奥·威尔逊在信中说，在参议院推动这项立法现已成为确保美国追究侵犯人权者责任并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关键一步。
德州众议员维拉·洛伯斯表示强烈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德州第34选区众议员丹尼斯·维拉·洛伯斯致信感谢克鲁兹参议员在这一关键议题上的努力。他说，随着法轮功保护法案在美国参议院推进，我随时准备给予支持。
德州众议员奥尔科特认为此法案刻不容缓。奥尔科特说，身为德州州众议员，我由衷地感谢您对捍卫宗教自由与人类尊严的坚定承诺，请您持续运用您的影响力凝聚同僚，加速参议院审议进程，促使法案生效。您的领导力将传递强有力的讯息，美国绝不会对海外迫害与暴行视而不见。
法案背景：中共系统性迫害法轮功已超过26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目标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而肉体消灭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灭绝人性的活摘器官。一、法案在美国众议院两次通过。美国国会众议院所通过的法轮功保护法案，英文法轮功 Protection Act 编号 HR1540 法案，是一项保护法轮功人权、制裁中共责任人的法案，由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发起。在上一届国会，众议院就曾于2024年6月25日通过了这一法案。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后，需送交参议院投票，获得通过后，呈交美国总统签署，才能作为法律生效。新一届国会开始后，2025年2月24日，众议员佩里再次提出法轮功保护法案。佩里议员在呼吁国会同仁支持此人权法案时说， 这不仅为了法轮功学员，也为了数百万在中共压迫和暴政下受苦受难的人们。2025年5月5日下午，美国国会众议院再次一致通过了这一法案。
二，法案在参议院增加了7位共同发起人。参议院的法轮功保护法案 S817 法案由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于2025年3月3日提出。法案指出，中共仍在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2025年9月3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资深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加入了参议院法轮功保护法案共同提案人的行列。此前，其他6位美国联邦参议员已成为共同提案人，与克鲁兹参议员联合推动 S817 法案。
三，德州10位州议员写信支持联邦参议员提案。目前又有包括德州参议院多数党党团主席安吉拉·帕克斯顿、德州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奥利弗森在内的10位德州重量级议员分别致信克鲁兹参议员，强烈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并敦促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法案迅速获得通过。
四，互动。9月16日上午9点半，泰德·克鲁兹参议员在美国参议院德克森办公楼举办咖啡见面会。咖啡见面会是国会常见的一种小型聚会，议员们可以在轻松的环境下和选民面对面交流问题，听取意见。在政府部门任审计师的德州法轮功学员于浩等在见面会上将这10封来自德州议员的支持和感谢信递交给了克鲁兹参议员。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日本法轮功学员9月14日分别在大阪2个城市举办游行，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不仅日本市民反响热烈，中国游客的反应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很多人拿出手机、相机，堂堂正正地拍照录像。修恩先生说，我们来自比利时，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场游行让我非常感动，看到有人站出来反对这些暴行真的很棒，我希望在比利时也能传播这个信息。他非常认同真善忍价值观，并认为所有人都应该铭记和践行这一原则。大阪市议会议员木下吉信在游行前的集会上发表鼓励致辞，他表示必须让更多日本民众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现状。他说，未来也会一直支持这一活动，希望有一天学员们的努力能够结出硕果，终结迫害，大家都能自由自在地修炼，并一起举杯庆祝这个伟大的时刻。东大阪市议会议员野田章子发言道，知道无辜者被活摘器官这种罪行后深感危机，并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努力推动对中国的谴责决议，目前已实现全国100余地方议会全票通过了相关意见书，并反馈到日本政府通过了参众两院对中国人权的谴责。他说，让日本社会正确认识法轮功，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9月13日，部分日本法轮功学员在神户举行游行，真善人好，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庆祝 4.5 亿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等横幅向沿途人们传递着有力的信息。很多人拍照录像，有人向学员们说加油，也有人拉下车窗向学员们拍手致意，还有华人当场做了三退。参议院议员山田宏发来致辞，严厉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及活摘器官恶行。他强调，这些行为是史无前例的犯罪，是违背文明、极端野蛮和不人道的行径。作为重视人权、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日本政府有责任向中共政府强力抗议，敦促其立即停止活摘器官等反人道犯罪。他同时表示，将与法轮功学员一道坚决对抗中共暴行。众议院议员石桥林太郎也发来致辞，他回忆，自8年前观看反映中共活摘器官真相的纪录片，难以置信其就与广岛的学员一起开展 反迫害活动。他指出，全球及日本对中共非人道暴行的认知逐渐增强，但中共至今仍无视国际社会的担忧，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他说，我们的抗争还远未结束，但我们要不畏艰难，坚定前行。他还表达了对游行成为问题解决新起点的坚定信心，呼吁大家共同努力。
9月6日7日的周末，时值中日文化交流活动，日本法轮功学员向警署申请获批，来到东京代代木公园设立展位，传递真相，打出真善人好、中共不等于中国、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内容的横幅和展板，向行人及来此参加中日文化交流活动的人们讲述修炼法轮功的美好和被迫害及活摘等真相。一位日本民众表示，中共破坏了本是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致使中国人礼节文化毁灭。他表示未来的希望在法轮功，并高呼法轮功加油。
意大利法轮功学员9月3日和11日在首都罗马意大利国会附近的卡普拉尼卡广场上举办讲真相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揭露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罪行。前意大利外交部长、现为意大利兄弟党参议员的朱利奥·特尔奇、他的顾问马泰奥·安焦利、意大利兄弟党参议员塞尔焦·拉斯特雷利以及罗马市议会副主席皮特兰杰罗·马萨罗分别参加了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议活动，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行动，并发表讲话。意大利兄弟党参议员、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秘书塞尔焦·拉斯特雷利强烈发声，指出中共是一个犯罪政权，我们早已知道中共20年来犯下的这种罪行，活摘器官，这是一个格外令人不安的信号，毫无疑问让人想到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犯罪政权在运作，他们系统性的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只有坚定反对这种系统性迫害，这种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行为，我们才能在全球范围内维护自由，因为大家已经认识到这是一场没有边界的文明之战，在中国或其他地方发生的每一件事最终都会影响到我们西方社会的根本自由，甚至我们意大利本国的自由。对此次集会，他评论道，这是一场文明之战。9月11日，前意大利外交部长、现为意大利兄弟党参议员的朱利奥·特尔奇当天在其社交媒体上写道，今天我与同僚塞尔焦·拉斯特雷利参议员一同前往罗马，向一些正在抗议的法轮功修炼者表达我们的支持，他们呼吁宗教信仰自由，这是一场关于文明与人性尊严的斗争，旨在重申基本人权的不可侵犯性与普遍性，同时谴责中共对被关押法轮功学员实施活摘器官的害人暴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团体神韵也在其舞台作品中揭露并谴责这一迫害。神韵通过舞蹈与音乐展现中国5000年文明在中共建政前的辉煌历史。正因如此，该团体也在中国被全面封杀。这场迫害不仅局限在中国大陆，还通过对海外华人社群的恐吓以及对意大利剧院负责人施压、诋毁神韵演出等手段在国际上持续扩散。这种对表达自由和文化自由的干涉与压制在我们国家是绝不可容忍的。
比利时布鲁塞尔市中心商业街9月8日行人如织，法轮功学员展示祥和的五套功法，并摆放上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等真相的展板和横幅，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看和签名反对迫害。来自瑞典现居布鲁塞尔的牙医詹卡洛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他表示，我大约15岁时就知道这件事了，现在我34岁了。他说，在瑞典的学校里，我在课堂上就听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我知道活摘器官的事情，这是一种暴行，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反对它。他说，我知道在有些地区，基督徒也遭受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同样如此，他们只是想做一个好人，却遭到打压，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
9月13日，比利时根特市市中心举行第31届根特文化市集，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该活动。市民了解法轮功的同时，也纷纷签名反对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6年的迫害。活动组织者现年72岁的舒卡尔德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此前对法轮功了解不多，但他认同其所倡导的真善忍价值观，并强调人们需要慈悲，社会才能更好。伊兰卡和朋友在政府部门工作，在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毫不犹豫地签名反活斋。他表示，虽然此前对相关信息了解不多，但听闻活斋器官的指控后感到非常可怕。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伊兰卡强调，我希望更多人能知道这些事情正在发生，并思考如何制止这种迫害，那些善良的人不应该遭受这种痛苦。
法国北部地区的法轮大法学员9月6日应邀来到中部曼什库省唐斯市，参加在尤内勒广场举行的协会论坛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真相。不少民众在了解真相后主动签署了请愿书。一位女士的儿媳来自中国，她在展位前停留良久，与学员交流功法及中国的情况。她说，之前并不了解迫害，但并不感到意外，还提到许多中国人来到海外后都不愿再回国。她签署了请愿书，并表示要去练功点参加练功活动，同时感谢学员的善意。
荷兰巡回真相点9月6日来到西部的代尔夫特，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受到民众欢迎。萨纳和达纳都是 TUD 的国际留学生，萨纳是波兰人，达纳来自乌克兰。学员向他们讲述了法轮功学员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在中国遭受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两人非常震惊。达纳说，真善忍是非常纯粹的，我看不出有任何问题，真不明白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压制这个善良的团体。我认为对和平人民的迫害绝对应该停止，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我现在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且直到今天还在发生，看到中国人民受到监视和压制，真的很可悲。两个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行为后，感谢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的行为。
9月5日至7日，来自保加利亚不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扬波尔举办的你好健康节庆活动，向来宾介绍法轮大法。学员们设立展位演示功法，免费提供介绍法轮功的讲座，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理念。迪姆卡女士表示，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功法，能够帮助我摆脱每天都要承受的内心紧张和痛苦的焦虑。在练功后，她说，我觉得练完功轻松一些了，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但我真的感到好像卸下了一些负担，感觉轻松了。学员们告诉她，如果愿意，可以在当天稍晚的时候再回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一起练功。当天下午四点，迪姆卡果然又回来了，他满脸兴奋地说，你们能相信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吗？练完功回家后，我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睡了一觉，睡得又久又沉，我感觉太好了，所以我再次回来练功。
美国西雅图法轮功学员9月6日应邀参加马克尔蒂奥灯塔节中的马克尔蒂奥之心游行，获得了游行最高奖项最佳表演奖。游行筹委会负责人克里斯·汤姆森表示，法轮大法团队的表演具有原创性，热情活力，并且是对善的弘扬和对本地社区的支持，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们给游行带来了精心装饰的花车，向现场观众展示着祥和的法轮功功法。学员们也组成了腰鼓队，以中华传统艺术的表演和当地民众一起庆祝这个美好的节日。沿途有学员向现场观众传递法轮功的精美简介，受到观众非常热情的欢呼和鼓掌。
美国马里兰州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13日在弗雷德里克市的街头节庆上摆设展位，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并讲述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 了解真相的民众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朱莉来自邻近的德国城，她说观看法轮功功法演示带给她内心的平静。我感到平静安宁，很高兴看到法轮功功法演示。
美国密苏里州的国会议员杰森·史密斯近日致函当地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的暴行。他表示，我会继续和你们站在一起反抗这场迫害，我对你们揭露中共令人发指的人权迫害的努力表达我的全力支持。你们放心，只要我还在国会任职，我不会停止对人权和信仰自由的支持。
美国纽约州府奥本尼市文化事务办公室9月6日在哈德逊河畔的詹宁斯码头举行河畔音乐节，法轮功学员设立了展位，向民众展示祥和的练功动作，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市长也亲临现场，并向所有到场的观众和参与者表示欢迎。一位美籍孟加拉国电视台的主持人详细采访了法轮功学员有关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效益、大法红传世界的红事以及中共打压法轮功的事实，他都全程录了像，说准备在他们的电视台播放。
芝加哥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6日参加了当勒斯格罗夫市举办的织锦多元文化节，法轮功学员向人们现场演示法轮功功法，分享修炼真善忍的美好，他们的传播真相受到了人们的欢迎。有的人现场跟学员学练功，有的人当知道法轮功学员在附近的芝加哥和瑞博士也都有法轮功练功点时，表示他们会去这些练功点。更多人很高兴获得了在网上了解和学练法轮功的信息。
加拿大温尼伯市中国城9月6日和7日举办了首届温尼伯中秋灯会，当地法轮功学员设立展位，通过讲真相、征签、腰鼓队表演等活动，向市民和游客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传递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6日晚9点，法轮功学员手持法轮大法和真善忍横幅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方。法轮功腰鼓队作为主办方唯一邀请的表演嘉宾，紧随其后开始表演。很多观众非常开心地跟在游行队伍后面。在两天的活动中，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在展位驻足和学员们交谈，其中不少华人主动要不同类型的中文真相资料，还有人现场表示要做三退。
墨西哥法轮功学员近日应邀参加了当地举办的两个重要庆祝活动，一个是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全国老年人日，另一个是在普埃布拉自治大学文化中心的活动。8月27日在墨西哥城全国老年人日的庆祝活动上，几位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演示法轮大法功法，人们有机会了解并体验这一古老的修炼功法。学员们还与观众分享了法轮大法及其核心原则真善忍带给人的益处。活动期间，学员们还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并解答了相关问题。9月6日，墨西哥法轮功学员来到普埃布拉自治大学文化中心，与社区民众分享法轮大法。自治大学成立于1578年，是拉丁美洲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除了自治大学的师生，还有很多社区居民也前来参加活动。在阳光明媚、温馨如家的氛围中，学员们演示了五套功法，分发传单，还教折纸莲花。文化中心活动的协调人泽维尔·拉米雷斯教授邀请法轮功学员每月都来，并表示这些活动在帮助大学社区缓解压力和焦虑方面有积极的影响。他说，法轮功学员练完功后，你能感到文化中心内有一股非凡的能量。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法轮功学员张国志先生与30多岁的儿子张月，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于2024年7月15日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看守所。2025年9月上旬获悉，张月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4年，已被截入吉林省吉林监狱。 张国志也遭非法判刑，非法刑期待查，被关押在公主岭监狱。自张国志、张悦父子被非法关押后，直到目前，狱方一直没让他们与亲属见面，更不知他们在狱中的情况。
云南省曲靖市法轮功学员梁云女士2024年12月10日晚被曲靖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日前被曲靖市麒麟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0000元。梁云认为自己修炼法轮功，传播真善人普世价值无罪，他已向曲靖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梁云今年69岁，在修大法前患有多种疑难杂症，练功不到20天，一身疾病全部消失。梁云坚定真善人信仰，多次遭中共迫害，共3次遭非法判刑，共计冤狱13年。他在云南省女儿监期间曾遭关禁闭，长期严管，坐小凳子，拳打脚踢，喷辣椒水等酷刑折磨。
福建省武夷山市法轮功学员安仁荣被迫流离失所11年，2024年7月25日在泉州市被绑架，28日被非法关押到武夷山市看守所。安仁荣被武夷山市法院非法开庭3次，安仁荣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但还是被武夷山市法院枉判1年2个月，2025年9月3日刑满释放。安仁荣于2006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功，2-3个月的时间，全身的各种疾病就不翼而飞了，身体非常健康。因为告诉世人法轮功真相，安仁荣被武夷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迫害，2007年4月被送往福建省福州儒江戒毒劳教所，2007年11月1日被秘密转移至福州市劳教所共19个月迫害，其中加期1个月。2011年12月27日安仁荣被绑架到武夷山三姑派出所，后转至武夷山市看守所，被迫害得奄奄一息，瘦得皮包骨，于2012年1月17日取保候审回家，被迫离家出走，后被武夷山市法院网络通缉。
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张光元女士2次被非法判刑共14年，分别是9年和5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惨无人道的摧残，几经生死，经常休克，于2025年5月12日含冤离世，终年55岁，去世前4天肚子疼痛不能排便。张光元出生于1970年1月25日家住鞍山市立山区灵山街道，他为了向世人讲清真相，多次遭到绑架、洗脑、非法拘留、非法判刑、数种酷刑折磨等迫害，在监狱被迫害后多次出现高血压、心脏病，经常休克，不给保外就医，还逼着奴役干活。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清天安门自焚真相救了一个生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7日。我的一个亲戚多年担任中学校长、协党书记，他思想非常顽固，协党理论说的一套一套的，这么多年来我多次给他讲大法真相，给他看真相资料，揭露邪党的本质，每次讲完后我总感觉他的思想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让他退党的时机还不成熟，所以一直没有提出让他退出邪党。去年年底我去他家拜年，进一步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造假明显，邪党以此污蔑法轮功，是欺骗，是陷害。交流过程中我总感觉他还保留了自己隐藏很深的思想，我又和他一起看了围火视频，最后我总结说，您想突然间发生的事只有几分钟时间，但媒体报道此事件，从事情的发生发展 到高潮结束，整个过程镜头都非常完整，有远镜头，有近镜头，还有特写，还有灭火器、救护车、随行记者采访等。您想，一个突发事件，媒体报道怎么可能做到这么详细取材，不落下任何一个细节，做到如此完美？我观察他的表情，他坚定地点点头，承认我说的有道理。但当时还有他妻子在场，不知效果如何，我就没有提出让他退协党的事。今年年初，他一个人到我家拜年，只有我们两人，我觉得时机成熟了，简单寒暄后就直接进入正题。这么多年来，一直跟您交流了那么多，真正的目的是想让您认识到协党本质，让您退出协党组织，选择一个正确的未来。可能是我的真诚打动了他，我看到了他已经动心了，但还有些犹豫，我就加了一句，其实可以用化名退，并且退出后不影响您的生活，我也只是给您将来做一个见证。说到这，他果断地说，好。我给他取了化名，他退出了协党。就这样，他摆脱了协党的控制，有了神的佑护。
请听明慧加入文章，题目是用疫苗后遗症帮助世人明真相得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7日。明慧网发表的祝你平安第111期小册子中，有一篇专门介绍如何消除疫苗后遗症的文章，对我的启发很大。我一方面打印出来和同修在城乡发放，另一方面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把疫苗后遗症作为话题切入口，收到的效果很好。在讲真相过程中，我感到疫苗后遗症给当今大陆的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引起了百姓的恐慌，发病的人数增多，医院爆满，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大难当头，有的人知道是后遗症，有的还不知道是后遗症。大部分人免疫力下降，就感到浑身难受、无力，各种癌症、白血病、糖尿病、各种结节等患者都在增多。当初不打疫苗寸步难行，现今打疫苗的记录已被清空，老百姓只能自认倒霉，听天由命，在痛苦中煎熬。在讲真相中，疫苗后遗症成为热点话题，很容易跟人交流上，只要搭上话，开门见山就讲这个，讲完了就讲大法真相，劝三退，退出协党的党团队组织。有一次我去乡下讲真相，一位农民说他打完疫苗后落下了腰痛的毛病。我俩正说着，一位骑电动车带小孩的女士路过，听到疫苗的事就不走了。她明白真相后要了小册子，还要护身符，他们两人都做了三退。一位70多岁的老人打完疫苗后吃不下去饭，越来越消瘦，他大骂协党想要他的老命。我跟他讲，老汉别发愁，中共协党在害人，法轮大法在救人，赶快远离中共，退出他的邪恶组织，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得到上天的护佑，越来越健康。他高兴地退出了协党的团队组织，并再三感谢大法师父。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正在路边买核桃，我就跟他说话，我说你打疫苗没有？他说打了三针，现在身上总疼。我说那可能是疫苗后遗症，别不当回事儿。我很自然的就给他讲了真相。他退出了协党组织后对我说，协党不得人心，撑不了几天了。 一位环保工人告诉我，他打了疫苗后检查出肺结节，现在一干活喘气就费劲，浑身无力，干一会儿就得歇一会儿。我安慰他并给他讲真相，他三退后还收下了真相资料和护身符，高兴地连连说，这回我可有救了。一天我来到一个小区，看见一位60多岁的男士在树下乘凉，看上去他很有素质，我就开始跟他唠疫苗的事儿。他说，我就没打，打他干啥，那个疫苗是杀人的。他指着对面路边一块空地说，过去这里天天一堆老头，现在没了，哪去了？让协党打疫苗送走了，全打死了，这会儿协党高兴了，不用发劳保了。现在中国这地儿就像一堆干柴，就差一把火了。在讲真相过程中，我体会到中共协党制造的疫苗后遗症把中国人都打醒了。现在一谈到这个话题，大多数老百姓就开始大骂协党，期盼着协党早日灭亡。协党的毒疫苗害苦了老百姓，也使他们开始清醒地认识到协党的流氓邪恶本质。大法弟子要听师父的话，将计就计救世人，利用一切机缘快快走出来多救世人，因为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希望，责无旁贷啊。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根，副标题感叹中国人的文化根基夺不走，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1日。自从明慧网发来了天地苍生，我就很少做了。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这两份期刊有什么问题，而是被自己的观念给挡住了。我也像同修在文章中说的那样，给中国人贴了标签。大陆人就适合看简体字，正体字看不懂。然而，偶然的一件事让我颠覆了自己的认知。3057的天地苍生下来了，我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决定先做3本发发看看吧。可是做完了我也迟迟没发，直到有一天我突发奇想，让我这位大老粗老伴儿看看他有什么反应。于是我拿着其中一本，犹豫不决地试探地对老伴说，这是我打印出来的一本海外期刊，里面全是繁体字，你看看能不能看明白了。我打开首页，就是编辑部写的卷首语，让他读读试试。没想到他一口气很流利地读完了整篇文章，连日期也没落，其中只有一个字读错了。当时我愣住了，并惊讶地脱口而出，你怎么会认识繁体字？你太厉害了。老伴儿经我这一夸，挺自豪地说，我怎么不认识？我很纳闷，老伴儿和我一样都是近70岁的人，我们是文革10年当中从小学读完高中的，那个疯狂的年代，别说正体字，就连简体字也没学得太明白，何况我们结婚几十年来从来没见过他读过书，他就是爱好打麻将、下象棋、打扑克之类的玩意儿。我修炼近30年了，老伴儿跟着我经历了很多磨难，但他从来不抱怨，也从来不阻拦我做3件事。同时，也许是我满足于现状，真相没讲到位，他从来不看真相材料。我觉得他没什么文化素养，也就不强求他。可这一次，他的表现让我大跌眼镜，当时心里非常不解，为什么从来没学过正体字的人能很流利地读完这篇文章。正在我满脑子疑惑不解时，一个字打到我脑子里，根。我恍然大悟，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这么厉害，它真的根植在华夏儿女的骨子里了，怪不得师父在法中一直强调传统文化。由于受这件事情的启发，
我就很坦然地出去发天地苍生了，但也不是随便的发，结果不到半个钟头，七八本就发完了。最后还剩一本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开字画店的老者，便试探地问他，大哥，你认不认得繁体字？他疑惑地瞅瞅我问，什么意思？我就给他看这本书说，我这里有一本书是传统文化，里边全是繁体字，不知你能不能看懂。我翻了其中的一页让这位老人看，嘴里也不闲着，你看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消失殆尽了，那可是咱们中国人的根啊，大哥看看吧，我们在弘扬传统文化，谁看谁受益。这老人大略看了一眼书的一页内容，马上连连点头，高兴也有点兴奋地说了好几遍，我能看。这样给他书后，我没再多讲什么，就回头走了。老人又在后边高兴地连连嘱咐我，你走好，你走好。从这件事情也给予我启发，中国人尤其老年人对传统文化的怀念和向往还是很浓厚的，共产邪灵再残暴也抹不掉中国人的根。何况中国很多地方，包括我们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可能从商周甚至尧舜时期就开始了。另外还想和同修商讨一件事情，去年我们在发台历的时候，我们当地好像是宣传部门也大量制作了邪党台历，挨家挨户的排发，严重的影响了我们发真相台历，也严重的在毒害着世人，不知其他地区有没有这种现象。因此个人觉得，第一，咱们应该重视发正念，清理内在和外在的干扰，内在的纠正一些错误观念，比如有的同修可能认为发放免费的东西讨喜比扎扎实实讲真相容易等等，而年历其实是讲真相救人的工具，而不是为了满足人贪便宜的心理，没有那一些就不招外鬼邪恶自灭。其二，今年是否早一些发放台历，同时把讲真相做得更扎实，讲清楚了再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谈珍惜大法书，别让众生犯罪，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0日。近期本地几名大法弟子相继离世，因为我长期做大法书、修整大法书、收管大法书、改字等，因此很重视此问题，在同修离世或即将离世时就追踪此事，及时把大法书收回我家，按每本书的成本费付给其家属。很多常人不知道大法书怎么处理，都是想家人那么喜欢这书，就给烧了带走吧，无知中使众生造下毁大法书的大罪。所以请同修们千万注意此问题，他们还觉得是做好事，还很孝顺，这种现象真是很多。请关注老同修的大法书。我最近整理已故同修的书，还有病业中的同修的书，发现很多问题，特别是老年同修没什么文化，对一些散经文不重视，随便放。例如 A 同修租住 B 同修的房子，他家是做服装的，收拾屋子时在废弃的碎布头里发现了许多散经文和讲法录音磁带等，都很脏了，还发现一张经文上写着很多菜谱及价格等。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有了书了，单张经文长久不用了就不重视了。谢同修出现脑血栓的症状，他跟我说不认识字了，练功动作也忘了，警察打电话要来抓他，孙女儿给他照个相片发给了警察，才没来家， 因此让儿子把书拿去外地儿子家了，不练了。我听后怕常人保管不了大法书会造业，就说你把书弄回来给我吧，我按书的原价给你钱，你什么时候用再找我要。这样我把书搬回我家，昨天我挨本翻看，书里夹了很多白纸条，纸条上写了很多大黑字，还有衣服上的标牌夹在书里，每本书很多页都折了角，夹了一些单张散经文，把书前边的页都包在塑料书皮里，翻开书皮就是大法内容。还有一本白皮经文的最后一页撕掉了一条纸，连法的内容也撕掉了。还有一本新经文是喷墨机打印的，因潮湿字迹模糊，黑乎乎的。我想这可能是他出现病业症状的原因之一，我还没和他交流。这里提醒一下，硬件没条件的同修，建议同修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用喷墨机打印大法书及经文，教训太多了，建议用激光机或颜料墨打印，这样的书不怕潮湿。本地有同修用喷墨机打印转法轮和其他大法书，不长时间都模糊了，看也看不了，烧也不敢烧。修炼呀，要对自己负责呀。还有些离世同修的书用常人的大挂历包书皮，黑乎乎的影星大人头包在这么神圣的大法书上，我想他们的离世很可能与不珍重大法书有关。还有的同修因为前些年迫害得很严重，把书放在床铺屉里，这不等于把大法书坐在屁股底下吗？多少年了，偶然间我看到了才拿出来。还有改字的书，请同修们相互认真校对。我发现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无条件的，这里的的是目的的的，改为无条件的，他把件涂了，地没改，就变成了无条的的，这不成了乱法了吗？这种情况还不少，尤其前些天我帮一位80多岁的老同修改一本转法轮，很多处都是该改的字没改，把旁边的字改了。那个老同修不识字，而且他村里没有同修，只有他一人修炼，这种情况他是绝对不会知道改错字的。建议识字的同修帮助这些没文化的同修学法时认真地校对老板的大法书，我们都有责任对大法书负责。还有用蓝色笔的改字，建议都改成黑色的。还有很多不敬法的现象，建议大法书里只夹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书签，什么都不要往里加，散经文单放一处保存。大法书比我们的生命都珍贵，我们每一步的回生都离不开法的指导，我们的正念、智慧、能力、正悟、果位等等等等，全来源于师尊和法。而这部大法倾注了师尊多少心血与神力，满穷宇的众神都知道，旧势力也知道度我们的艰难，对师父对法稍有不敬都是大罪呀，何谈圆满。风风雨雨的20-30年，同修们能走过来真的不容易，建议同修们都相互看一看身边的老年同修的大法书，帮他们整理一下，不要在敬师敬法问题上再让旧势力钻空子，给我们留下遗憾。个人的一点认识与建议，不符合法之处，请指正圆融。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
了。